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是的，你是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跟前，愿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流出你的宝血，洁净我们，以致我们能够亲近你，我们也能够领受你给我们的生命。主，今天早上我们到你跟前，当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求你来自己来喂养我们。主，你纪念你的群羊，你纪念在座的每一个人都需要你的话语的供应。主，你也纪念你自己的工作在我们身上，你的心要把我们带到你的跟前，更多经历你生命的宝贵，你生命的那个圣洁，你生命的那个恩慈。所以主，当我们到你跟前，我们求主，当我们读你的话的时候，你越过我们一切的限制，你叫讲的越过讲的限制，叫听的也越过我们的限制，以致我们能够有膏油的涂抹来讲你的话，来听你的话。你自己借着圣灵翻译在我们心里头，我们交托在你的手中，叫我们真的在你的话当中能够遇见你，能够听到你，你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继续来看以弗所书，这一次我们来到是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之前我们讲过，在20节-24节的当中，一个人信主之前呢，他是靠着他的本来的旧生命来生活。以弗所书叫我们的旧生命叫做旧人，这个旧人呢，是不能够讨神喜欢的。但是当这一个人相信主耶稣之后呢，耶稣就进到他里面，他得着主耶稣做他的生命，成了基督里头的新人。这个新生命在他里面呢，要渐渐的成长，在实际的生活当中，通过信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穿上在基督里头的新人。这个靠着信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是个基督徒一生不断的一个属灵的操练。在过去，我们从以弗所书25章-30章，我们交通过不同的方面。今天我们要来看，我们脱去旧人的苦毒，穿上新人的饶恕。我们一起要来读，以弗所书第四章31-32节，我们一起来读。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去，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今天我给这两节的经文的主题是用饶恕代替苦毒。三十一节说，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最近你有没有像某一个人心里头有苦毒呢？苦毒的出现很多时候都是因为我们自己是被人伤害了，又或者呢，看见别人被人伤害，特别是自己所爱所关心要保护的人受伤了。譬如你的孩子在公园里头比他大一点的小孩子欺负，你心里头呢，看见你的孩子受欺负有委屈，你心里头就很难受了，可能你对这个欺负人的孩子产生苦毒。什么是苦毒呢？就是一个人被伤害了，被不公平对待了，受委屈了，是自然产生一种痛苦的感觉。 但是痛苦的感觉不一定是苦毒。譬如主耶稣他被人钉十字架的时候非常痛苦，但他心里头丝毫没有苦毒，他还在十字架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但是当一个人在痛苦里头产生了一种怒气或者怨恨的心，这个心思或者情绪的时候，这就是苦毒了。心里头产生一种对受伤，自己的受伤的痛苦呢，有一种怀怨的一个反应。之前我们读二十六节跟二十七节的时候呢，讲到生气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如果我们没有及时的好好处理自己的怒气呢，心中就会产生对人的苦毒，我们的心就会被魔鬼呢留地步，给他有立足点。当这些苦毒慢慢的扩展，慢慢的占据我们的心的时候，就产生像这个人呢有许多的恼恨和愤怒，包括长期积累的愤怒而怀有怨恨的心和报复的心态。一两年前在美国三藩市有一个66岁的一个男子叫 赵春利，是中国人，他拿着一个半自动的手枪，先后开枪杀死7个人，枪伤1个人。导火线是当天他到他那个蘑菇厂来工作，那么他开的茶车呢，就跟另外一个推土车呢有碰撞了，有损尾了。那么他的上司呢，跟同事，他的同事就说是他的错，他的上司要说他的错，但他心里很委屈，他解释，但上司也要罚他100块钱。然后他就后来呢就拿一把半自动的手枪到那个地方呢，回到厂里头枪杀他的老板、那个上司跟那个同事，也杀害了另外两个同事。再过去他旁边的一个厂是他以前几年前工作过的几个的工人，把他们杀死。当我们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就看见这个人是用枪来把他心中的那个苦毒所造成的怨恨发表出来。这个事情实在是可怕，也是很可悲。这个提醒我们，没有处理的苦毒呢，是可以发展出很大的破坏性。不单只恼怒很可怕，愤怒的杀伤力呢，也是很大的。当内心的苦毒和愤怒没有受控制的爆发出来的时候，就是圣经下面所讲的让闹、大喊大叫、破口大骂，不单只破坏对方，也伤害到旁边的人。当丈夫向妻子破口大骂的时候，或者用尖锐的话来伤害对方的时候，攻击对方的时候，不单只彼此拆毁，旁边的孩子呢，也会受牵连，有惧怕。不但这样，苦毒是可以传播的、传染的，生出更多的苦毒。正如希伯来书12:15那里说，我们一起来读：又要谨慎，恐怕有人食了神的恩，恐怕有毒根生出来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这里毒根的毒，在希腊原文语这里31节的苦毒是同一个字，所以这里是说恐怕有苦毒的根生出来搅扰你们、扰乱你们，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苦毒是会沾染污秽周围的人的。当你对一个人有苦毒的时候，你就容易在他背后讲他负面的话、闲话，甚至诽谤的坏话，叫听见的人呢，也产生一个对当事人产生苦毒、 这听见的人的心也被污秽了。保罗说，这里三十一节，四章三十一节说，并一切的恶毒，苦毒不单只会发展成恼恨、愤怒、嚷闹、诽谤，也会长出其他的恶毒，包括恶意伤害对方的意念和仇恨。保罗说，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在这里保罗重复的两次讲到一切，就是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什么叫一切呢？就是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有多少的苦毒、恼恨、愤怒、嚷闹、诽谤、恶毒，我们就要到神的跟前，靠主耶稣的宝血呢，求主来赦免，赦免我们苦毒的罪，并且求神用宝血洁净我们所受所经历的伤害，把自己交给爱我们的主，他是能够把我们受伤改变成他恩典的工作的，并且依靠圣灵去除掉苦毒。怎样除去苦毒呢？是通过饶恕，这是我们要交通的第二个重点。饶恕是神为帮助我们除去苦毒的一个很重要的吩咐。三十二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你们一样。恩慈意思就是恩典、仁慈。恩慈叫我们想到主耶稣和天父的怎样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说，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接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路加福音第六章的恩待原文跟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二节恩慈，以恩慈对待，是同一个字。谁是那忘恩和作恶的呢？就是你和我。谁是被神和主耶稣恩待的人呢？也是你和我。我们想一想自己做过往所做的恶、所说的恶、所思想的恶，神知道你我的恶比你我知道我们自己或者记得我们自己的远远更多、更深、更自私和骄傲。但是呢，神还是恩待你跟我，也给你我有阳光、空气、雨水。更重要的，更重要就是神赐给你我有救恩、赦免之恩，赦免你我的罪，并赐下永恒的新生命，我们成为新人，成为神宝贵的孩子。就算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也常常忘记主恩。好像刚才我们摆饼的时候，姊妹祷告，我们都是很多时候都偏行己路了，远离神了，灰心，但是神都是用恩典来召唤我们。主耶稣是不断的给我们不配我们的所受的恩典跟仁慈给我们。今天神有没有把一些人你我觉得不配受恩的人放在我们身边，叫你我学习把恩典给他呢？ 是你的配偶、孩子，或者父母，或者公公婆婆，或者媳妇女婿，或者神家里头某一个弟兄姊妹。你可能觉得不愿意，甚至你觉得这样不公平，不容易过去。是的，是不公平，但是这其实真是耶稣基督的福音。主耶稣用恩典的福音代替公平来对待我们，他用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死亡满足神公义的要求，以致神不需要用公平对待我们。我们越经历他的恩典，我们就越能够用他的恩典，从他而来的恩典去对待身边的人。下面说存怜悯的心。如果对待我们对某一个人有一个怜悯的心，有一个体谅的心，我们就更能够感受别人的难处，他们的受伤和限制。怜悯的心的对面是刚硬的心、苛刻的心、愤怒的心。我们的救人的心是刚硬苛刻的，但是神所赐的新人的心却是怜悯的。主耶稣的心肠是一个怜悯的心肠。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截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当我们越亲近主的心，我们就越能够脱去旧人的苛刻，穿上新人的怜悯。当苦毒来了，如果我们让它停留在心里头，它就会慢慢会生出各样的恼恨、恶毒。但是如果我们发现苦毒出现，我们就咀嚼它、除掉它，学习脱去旧人的苦毒，穿上新人的恩慈跟怜悯，我们就越过能够学习饶恕了。什么是饶恕呢？我们先来看什么不是饶恕。饶恕不是接受罪或者纵容罪，饶恕一个人不等于纵容他继续的犯罪。比方说家暴，饶恕丈夫的家暴不等于容让他继续有家暴的行为。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必须报警。甚至有时候是要立刻的报警。有人说饶恕等于忘记，有人说 forgive 等于 forget， 饶恕等于忘记。如果你要饶恕得罪你的人，你就必须忘记他对你的过犯。其实饶恕不等于忘记，只是不记旧账去数落对方，不去旧事重提，揭他的疮疤，定他的罪。有时候反而要记住他失败过的软弱的地方，要注意怎样去帮助他。譬如一个有要喝酒有酒瘾的人，他曾经喝酒伤害过你，醉酒的时候伤害过你，你就要为他的处境呢，帮助他，好处帮助他，免得他有受酒精酒的试探。所以你要避免他再度落在一个醉酒的危险的里头。所以饶恕并不等于忘记，饶恕也不等于免除对方犯罪带来应有的后果。譬如神赦免了大卫的奸淫和谋杀的罪，大卫仍旧需要这个罪带来的惩罚。这个惩罚不是神要惩罚他，那是神要管教他。但他犯这个罪呢，是带来给家人自己很多惨痛的后果的。 有一些人他们认为饶恕是不对的，因为白白的饶恕是不公平的，所以他们不能够饶恕，他们觉得要用对方受惩罚来还清这个罪债，必须要把对方呢锁在这个罪疚感里头。有一个丈夫得罪了他的妻子，妻子一直没有办法饶恕这个丈夫，最后丈夫的葬礼呢，这个妻子也选择不去参加。对这个妻子来说呢，饶恕丈夫实在是便宜了丈夫了，对她来说是太不公平了。其实这个妻子是不知不觉呢，在长年累月底下把自己锁在这个苦读不饶恕里头。一个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的拉比曾经这样说，我在来美国之前，我必须饶恕希特拉，我不想把希特拉带着在我里头去一个新的国家。这里我们看见没有信主耶稣的人，他们都知道饶恕对受害者自己呢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和必须的，否则会带来很多的伤害的，更何况我们信耶稣的基督徒呢。是的，饶恕是不公平的，但是神是公义的神，他自己会执行他有做的审判，这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除非我们是个角色，坐在一个比方说法官啊、警察，我们有角色，否则主耶稣说，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说，深怨在我，我必报应。饶恕是不公平的，但是神是却选择没有用我们犯罪该得的惩罚来对待我们，他却饶恕了我们。无罪的神的儿子担当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不配的人得着神的饶恕。今天他也要教我们学习饶恕。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一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说，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站着祷告的时候，若想起有人得罪你们，就当饶恕他，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若不饶恕人，你们在天上的父也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我们再读马太福音六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你们饶恕你们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这里耶稣讲到一个无条件的饶恕，当我祷告亲近神了，如果想起有人得罪我，我就要饶恕他，无论他是否，无论我这个人有没有知道他得罪了我，知道我被他得罪了，或者他有没有为着这个得罪我而有所悔改，或者有没有向我道歉，我都要饶恕他。这是耶稣在这里很清楚的吩咐。这里饶恕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头呢，翻译出来呢是打发出去，放手，释放的意思。所以饶恕一个人呢，意思就是说打发他走，放走他，释放他的意思。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二节那里呢，这个字翻译出来是免债的免，免去的免。所以饶恕是什么呢？就当一个人得罪你、伤害你，叫你遭受了他的亏损，他亏欠了你了，你受的伤越深，你的亏损越大， 就说到他向你的亏欠就越大，欠你的债就越大，他就成了你的欠债的人，你就成了他的债主。那么饶恕是什么呢？就是身为一个债主的人，你把你的这个对方欠债的单据撕掉，一笔勾销，释放你这个欠债的人，放走他，这个就是饶恕。主耶稣要我们用饶恕释放那个得罪伤害我们的人，通过我们的饶恕释放在我们心中里头伤害所引起的苦毒。因为神知道心中的苦毒所产生的毒害是远远超过我们所受的伤害对我们的破坏更大。神又知道我们不会自动去饶恕的，所以他吩咐我们必定要去做这个饶恕，因为我们没有其他的选择。甚至耶稣警告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所以饶恕是一个在神眼中很严重的事，他要我们脱下旧人的苦毒，穿上新人的饶恕。这里不是讲到饶恕一个罪人，饶恕是个罪人得救的条件。如果我们没有饶恕人，我们没有这个行为，我们就不能够从一个罪人得救成为神的儿女。不是，饶恕不是一个人得救的条件。因为主耶稣在这里呢，是已经是对着那些相信耶稣的神的儿女说的，他用你们的天父，主耶稣用天父来描述门徒跟神的关系。所以这里呢，主耶稣没有对一些没有信主的人讲，说到他们需要饶恕才能够得着神的对他们罪的赦免，叫他们得救。这里乃是告诉我们，如果一个人他是信主耶稣，当然是他不肯饶恕人，他是把自己留在这个不饶恕人的罪的里头，天父也因此不能够饶恕他这一个不饶恕人的罪，他跟神的关系就有一个很大的阻隔，是一件严重的罪。神爱我们，他要我们饶恕，给我们这个命令和警告，来保护我们要远离苦毒。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有没有一个人伤害你太深，以致你向他心怀苦毒呢？不肯饶恕呢？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创伤得着神更多的医治，我们就能够更去饶恕对方这个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肯去选择饶恕他的，饶恕这个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创伤就会越能够经历神自己的医治。那么究竟是那一个先呢？是神的医治先呢？还是饶恕我们的饶恕先呢？其实是信靠神先。我们相信信靠神的恩典，我们相信他的救恩，相信他的慈爱，靠着神的救恩，神的恩典，我们相信我们过往所受的被对方所造成的创伤是能够被神的救恩和慈爱所洁净所医治的。我们信靠神，我们相信神的医治和安慰是有力量的，因为神的医治和安慰，我们就能够学习 去饶恕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学习饶恕的时候，也同时释放我们更多的去经历神的医治。所以饶恕可以说是神手中一个他赐恩典的一个管道，叫我们经历他更深的医治。饶恕不是个感觉，乃是个意志的抉择，信心的抉择，是对神的信心。在我们头一天相信主耶稣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已经得着神的宝血的洁净跟医治，我们是可以穿上新人的饶恕的，因为神已经把基督耶稣全新的生命赐给我们。耶稣叫我们去饶恕，不是为自己去营造一个饶恕人的感觉，乐意去饶恕一个人，喜欢去饶恕某一个人的感觉，不是。因为我们的感觉不是我们的控制的，当我们觉得很冷，我们不能够自己控制自己，就叫自己觉得不冷的， 不能够的。我们能只能够做一些行动，叫我们在寒冷的里头感觉温暖一点，比方说我们可以穿多一点衣服，或者到太阳底下。但是我们不能够改变自己的感觉的，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些的行动。主耶稣叫我们去饶恕，他不是叫我们要改变我们的感觉，叫我们喜欢去饶恕，没有。主耶稣乃是叫我们做一个抉择，心里头这个行动，把这个伤害我们的人欠我们的债这个债单释掉，把这个欠债的人释放，而不是把这个债单握在自己的手中，拥抱在自己的心里，乃是把这个饶恕给他。饶恕也是个信心的行动，是对神的信心。我们信靠神，所以我们能够把这个债单释掉。我们相信神的恩典是可以大过得罪自己的人带给自己的伤害的。就好像旧约的约瑟，他本来有大条道理不去饶恕那个本来想杀害他的哥哥们，出卖他到埃及为奴的，但是神却能够把约瑟从哥哥非常残酷的动机和行为里头，伤害和破坏当中呢，救赎回来，把这些的伤害变成约瑟的祝福。所以约瑟在创世纪第五十章那里跟哥哥们说，从前你50:20，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存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认识到神容许他哥哥们出卖伤害他，原来都是在神的主权管理的当中，借此呢叫约瑟先来到埃及预备丰富的粮食，然后用这些粮食去供应以后有饥荒的时间，这些丰富就能够解决当地埃及跟雅各的后裔那些以色列人的那些食物的供应。有时候我们的 眼睛今天看不到神怎样能够用恩典赎回我们的受伤和亏损，但是我们可以信靠神，他是能够的，他有主权有恩典的作为。我们认识到如果没有神的主权，没有一件事情能够临到神的儿女身上。正如耶利米书第29:11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让我们都来信靠神，他能够把过去人看来很糟糕的遭遇赎回，成为我们的好处， 将来 这些的伤害会在我们身上成为我们恩典的记号，叫我们数算神的恩典，叫他的荣耀得着称赞。当我们愿意信靠神，我们就可以采取主动去饶恕，不需要受制于得罪我们的人是否有认罪悔改。但是饶恕不等于复合，关系的重建 不等于。如果要关系的重建要复合，被得罪的人需要饶恕对方，但是得罪的人呢，得罪人的人呢，也必须要愿意认罪悔改，那么双方呢才能够复合。所以一方面的饶恕不等于关系的复合，另一方面如果关系已经复活了，认罪悔改的人已经有这样的向得罪的人表达了，两个人就能够复活关系，但是这个并不表达呢，这个被伤害的人呢就立刻重建对这个认罪悔改的人的信任。因为通常伤害一个人拆毁他对你的信任呢，可以是一两天的事，但是要重建这个信任呢，是需要很漫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过来。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伤害别人，我们要珍惜别人对我们的信任，因为拆毁这个信任可以很快很容易，之后要重建是需要很长久的时间，需要很多的耐心，许多的努力。换句话说，是的，神要基督徒彼此的饶恕，但是饶恕不等于复合，复合也不等于信任已经完全的重建。但是这些的饶恕之后的复合和信任都需要去好好的追求，重建我们本来有的信任的关系。饶恕有时候不是一次过的，特别当对方在我们身上的伤害很深的时候，开始了第一次的饶恕之后，可能伤痛苦毒会再次的出现，那个时候我们需要人就圣灵的帮助，学习每一次这些伤害或者苦毒出现的时候，或者我们想起这些伤害苦毒的时候，我们再次把这些的受伤的感觉交给主，再次求主洁净跟医治，再次把苦毒放下，选择饶恕对方。所以一次的伤害可能是经过许许多多的饶恕才能够慢慢把他这个饶恕完全的除掉的，是一个过程。那一位被纳粹党，德国纳粹党的希特拉所迫害的犹太人，欧洲的人，欧洲荷兰的姊妹，她的名字叫 Corrie ten Boom， 她曾经这样说过，她的姐姐在集中营被德军很残酷的建模死了，他爸爸也是出好长的时间出来不久就死了，他自己也在集中营很久后来出来。他经历过怎样饶恕，他就说饶恕就好像呢松开那个摆钟啊，那个钟教堂啊，有些教堂它有个钟呢，有条绳，你要这个铃响起来吗？你要把它摇摆，那个绳子要摇摆，你摇摆的时候这个钟呢就不断的响，但是如果你把手松开呢，这个摆钟的钟呢还在响的，因为它本来那个摇摆的动力还在。但是如果你的手一直都放松，不要再把这个绳再拉回来，这个摆钟那个驱动力呢会越来越 越少，慢慢这个钟呢就会停下来。所以当我们有受伤了，我们第一次学习饶恕，选择去饶恕，但这个饶恕之后呢，我们心里头也还有，过了一段时间还有很难受，想起来也有苦毒的感觉来了，但是我们还在去选择饶恕，一次过一次，这个摇动的绳子，我们的手不把它挖住，放手，这个钟摆就会慢慢，这个苦毒就会慢慢的，怀怨慢慢的挪去。在1999年，二十多年前，在印度 Orissa 的一个地方，有一名印度教极端分子，他就带领50个暴徒，把澳大利亚从 Melbourne 去的一个人叫 Graham Staines 的车放火，活活的把他两个孩子跟他一起的消失。这个 Graham Staines 他本来就是一直在印度来工作，做宣教士，服侍当地的麻风病人。他这样的爱有那里的印度人，但是却被印度人活活的烧死。那么这个妻子在她丈夫儿子遇害以后，她仍旧在那里服侍当地的麻风病人。她表示她已经赦免了那些凶手，并且对他们没有怀怨。她说，我已经赦免了凶手，并且对他们没有苦毒，因为饶恕可以带来医治。他又说，神在基督里已经饶恕了我了，神也要跟从他的人也这样做。他又说，只有基督才能够给他继续活下去的力量。这个妻子饶恕了残酷杀害他的丈夫两个儿子的凶手，这几十人的暴徒，不是他自己能够去饶恕他，那是他看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给他的爱跟饶恕。最后以弗所书4:32说，正如神饶恕了我们一样。基督是怎样饶恕我们的呢？彼得前书2:21-25说，我们一起的来读，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为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基督为了饶恕我们，自己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为我们受了鞭伤，叫我们得医治。愿意我们因着主耶稣的饶恕，被他爱的激励，因着他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我们向他感恩。我们愿意学习脱下旧人的苦毒，穿上新人的饶恕。我们慢慢的学习这样饶恕，我们慢慢的被他改变，以致能够为他结果子。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我们感谢你的爱，我们感谢你的赦免。主，我们也求你，当你带领我们要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你给我们信心，以致我们愿意不断地做出这个饶恕的选择。因着信靠你，我们能够把我们心中的受伤交托给你，我们也能够愿意选择饶恕曾经伤害过我们的人，以致我们心里头是被你的宝血洁净，以致你在我们里头，我们与你相交没有阻隔。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求圣灵把你自己的圣经翻译在我们心里头，成为我们的供应跟生命。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阿们。